这周的经文是《创世纪》十八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二十四节，《列王记下》四章一到三十七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，十七章二十八到三十七节，二十四章三十六到五十三节，《彼得后书》二章四到十一节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 Vayera。Vayera 的意思是他显现，这个字来自于第十八章的第一节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。显现这个动词在原文是他显现，希伯来文 Vayera 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。上周的主题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十次受试炼，在这十次的试炼中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。第一次试炼是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。第二次试炼是亚伯拉罕经历迦南地的饥荒，就下到埃及。第三次试炼是撒拉在埃及的时候，被埃及王的法老要娶做妻子。第四次试炼是罗德被抓了，亚伯拉罕就与四个王征战，把罗德救出来。第五次试炼是亚伯拉罕等候神应许的儿子，后来撒拉将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。第六次试炼是神要他行割礼，作为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。第七次试炼是腓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要娶撒拉为妻。第八次试炼是夏甲离开。第九次试炼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离开。第十次的试炼是神要他献以撒为祭。上一周我们讲到第一到第六个试炼，这周还有四个。这周经文的大纲，第十八章，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个天使，天使就预言撒拉明年要生以撒。后来天使就往索多玛去，亚伯拉罕就为索多玛和罗德祈求。第十九章，神的使者到了索多玛，就毁灭那个城市，却拯救罗德脱离了灾难。第二十章，亚伯拉罕在腓利士差一点又失去了撒拉。第二十一章，撒拉按时间一年后生了以撒，之后他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。第二十二章，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大概是这几个故事。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二十一节讲到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天使。亚伯拉罕在当时是乐意接待外人，所以他就接待了天使，他就邀请他们到他家里洗脚休息，然后吃点东西。他就叫撒拉预备了面做饼，然后又挑了一只牛犊预备了，然后又取了奶油和奶一起给这三个人吃。三个天使中的一个就预言撒拉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儿子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，撒拉生育的能力已经断绝了，所以撒拉在后面的帐篷里听见了，他心里在偷偷的笑，觉得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神却知道撒拉心里所有的想法。神问亚伯拉罕，撒拉为什么笑呢？撒拉当时害怕，因为天使知道他的心思，就没有承认。这里暗笑的希伯来文叫Tzachak， 和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中亚伯拉罕的喜笑是同一个动词，而他们的儿子以撒的希伯来文叫 Itzhak， 也是喜笑的这个字的名词。所以这段经文有特别之处，就是这个三个天使中的一位和亚伯拉罕对话，但是第十三节却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暗笑。在此之后，这个天使说的话都称为 耶和华说。这里呢，其实神是借着天使说话，所以天使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，就用第一人称，好像神直接说话一样，但实际上是借着天使的口说出来的。在圣经中，我们会很多次都看到神会借着天使的口说话，所以天使说话的时候，就好像神自己说的是一样的。在这里有一个应用，我们看到撒拉虽然在后面的帐篷里，心里也只闪过一个念头，但是神却已经知道他的心思和意念。所以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每时每刻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，神最后也会让这些心思和意念展现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敬畏神，我们要明白神在所有的事上都知道，他也要按着我们所做的奖赏和惩罚。所以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心思和意念，如果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就祷告求神拿去，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一直活在神的旨意中，活在神的圣洁中，使我们不得罪神。这里天使说了一句话，第14节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因为撒拉觉得我已经年老，生育已经断绝，身体如同已经死了，真的再能生产吗？天使的回答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的。这里特别讲到撒拉，他的生育已经断绝，虽然他的身体还能够继续活着，但是他的身体的生育的器官已经死了。他能够生儿子，是因为神将他的这个器官死里复活，重新造一个新的。因为神是死人死里复活的神。这个在希伯来书11:11-12有说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是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称撒拉是一个仿佛已死的人，指的就是他的生育断绝，身体的器官已经死了，但是神能从死里复活，从无变为有。所以神就是撒拉的身体复活，怀孕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众星那样多。这里讲到撒拉，他相信神，他信靠神，虽然当时有些怀疑，但是后来就坚信不疑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中的信心，就如亚伯拉罕的信心和撒拉的信心，和新约中的信心是一样的，都是相信神能使人死里复活。所以在新约中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犹太人极为震惊，他们所盼望的亚伯拉罕信心所在真的就成就了。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就相信耶稣是基督，门徒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主要的信息也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这里有一个应用，就是我们在圣经中的许多地方都看到，神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，从无变为有，使撒拉断绝的生育能够活过来，使死去的人能够活过来。你相信神能够使人复活吗？你相信神是从无变为有的神吗？我们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天使带着使命要去索多玛，神并不想瞒着亚伯拉罕。天使往索多玛俄摩拉去的时候，第17节，耶和华说，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，所以神要毁灭索多玛，他并不想瞒着亚伯拉罕。神也预知亚伯拉罕要为他们祈求，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专心倚靠神的人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神也乐意将隐秘的事启示他，将相关的事情启示那些专心倚靠神的人。第18章22到33节，亚伯拉罕就为索多玛祈求，这里不只是为罗德祈求，也是为索多玛所有的人祈求。亚伯拉罕特别向神祈求的时候，18章23节，亚伯拉罕进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亚伯拉罕知道神是公义的，不会不分善恶惩罚无辜的人，他就继续请求。第25节，将义人和恶人同杀，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亚伯拉罕用神的本性来祈求，他非常认识我们的神，知道神是公义的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跟神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间，一开始是50个人，城中若有50个义人，亚伯拉罕问神会毁灭这城吗？神说如果有50个义人，他就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接着问，如果是45人、40人、30人、20人、10人呢？然后就没有再问下去了。在这里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亚伯拉罕问到10个人之后就停止了呢？答案是这样，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总共有5个城市，索多玛俄摩拉为大城，其他三个为比较不知名的小城。这三个小城的希伯来文叫 Adma、 Zeboim、 Zoar， 其中这个 Zoar 的意思就是小，就是后来罗德逃到的小城索尔。所以当亚伯拉罕问神，如果城中有50个义人，那就是每个城市平均有10个义人。最后亚伯拉罕问神，如果有10个义人呢，那就是每个城市平均有2个义人。如果每个城市平均有2个义人的话呢，神就赦免这个城市。可惜除了罗德以外没有第2个义人，所以神做的呢，就是将罗德救出来，将这些城市毁灭。在亚伯拉罕和神的对话中，我们知道神展现出他的公义和怜悯。 因为有一小部分人是公义的，神就怜悯所有的罪人，暂时不惩罚，希望他们悔改。可惜索多玛找不到10个义人。第19章29节，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，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。所以亚伯拉罕也纪念罗德，希望他能够免于神对索多玛的惩罚。神垂听义人的祈求，因为义人在神面前的祈求神会垂听，就像亚伯拉罕的祈求神垂听一样。我们是不是常常为别人代祷呢？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的祷告神会垂听呢？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因为神的本性是公义的。神的审判并不都是在今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末世的审判。 在这里神审判索多玛是在今世的审判。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，让我们看到神在今世施行审判。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罪，神在今世并没有直接的审判。这并不是神不在意，而是在末世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审判的。那时，神会使死去的人复活，接受审判。所以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完全用理性来理解，能够完全的明白神是如何施行公义的，如何施行审判的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，神是公义的，在末世的时候，神要按着每一个人所行的、所说的、所想的审判。第十九章，神拯救罗德。罗德看到两个天使，也一样的热情的款待他们。没有想到他们还没有休息，索多玛整城的人就知道这两个人来了。他们就围着罗德的家，要他把这两个人带出来，任他们所为。十九章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所以神差遣两个天使下去，见证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罪。他们就在这个事情上得了一个见证。到底索多玛的人有什么样的罪呢？索多玛人的罪大概有四个。第一个是同性恋的罪，第二个是抢夺强暴的罪，第三个是狂傲的罪，第四个是恶待外人、恶待贫困人的罪。第一个罪很明显的是同性恋，他们不知道这两个是天使。天使在希伯来原文是阳性，所以都是男性。索多玛人要把这两个天使带走，强暴他们。在今天的世代，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同性恋。从好莱坞的电影开始，甚至教会里面也有如此的声音。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同性恋呢？第一个，就是同性恋的行为违背圣经的原则。神造男造女是有清楚的男女的界限，神设立婚姻的原则是男女的结合，因此同性恋的行为是一个罪。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地说明，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罪，不仅仅是同性恋而已。第二，就是有同性恋行为倾向的人，不是必然犯罪的。他们如果依靠神胜过试探，仍然可以在神面前保持圣洁。就如异性恋的人也同样会遇到试探，他们如果依靠神胜过试探，仍然可以在神面前保持圣洁一样。第三，教会面对同性恋的问题，首先需要持守圣经的原则，其次是需要知道同性恋者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困难和挣扎，但是他们和别人一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也需要耶稣基督的爱，他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的爱和关心。索多玛人的第二个罪是抢夺、强暴，他们要对这两个天使任意妄为，他们行这些事眼中没有任何的惧怕。在以西结书16章49到50节论到索多玛的时候说，看哪，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，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人的手。他们狂傲，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，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。所以索多玛的第三个罪是狂傲。当罗德出来劝解他们的罪行时， 他们狂傲训斥罗德是寄居的，还想要来审判他们。第四个罪是恶待远方的人，这两个天使是远方的来客，他们毫不顾惜要强暴他们。这里罗德所行的和他们是不一样的，显出罗德是个义人。就如彼得后书二章六到七节所说，神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，将这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，只搭救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但是我们也看到罗德也做了一些非常愚昧的事情。他为了保护这两个天使，他愿意把他的女儿交出去，这是个非常愚昧的决定，是不合神心意的。天使就带着罗德离开，天使告诉罗德说，神要毁灭这个地方，你和你一切属你的人赶紧离开。可是罗德的女婿不信。这里这个女婿呢，也可以解释将要成为女婿，就是还没有正式成为的女婿。他们觉得每天的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天灾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惩罚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们就不走。罗德和他的家人也是延迟不走，舍不得他们当时拥有的东西，所以天使就拉着罗德，拉着他妻子的手，拉着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从索多玛拉出来。那是神就降下硫磺和火，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。这两个城市是在死海的附近。当时罗德看着这两个地方水草丰富，可是今天我们知道死海的附近是非常的干旱，几乎是没有什么植物可以生存，是大不一样的地方。罗德的妻子眷顾以前的东西，或是出于好奇，他不顾天使的警告，一回头就成了一个岩柱。在这里末世的审判就像索多玛，就像俄摩拉所经历的一样，当人还在过每天日子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就临到了。这世上的一切没有一样能够存留，能够带走的。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和他们所有的财物、田地、房子都一起灭亡了。罗德一家人除了生命以外，其他的也被通通的毁灭。神借着这个故事预表将来的末世的审判。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7章28到36节讲到将来末世的审判，就如罗德出索多玛的那个日子一样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在末世有审判吗？你相信神要奖赏公义，惩罚罪恶吗？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之后，讲到罗德的两个女儿，他的两个女儿逃了出来，以为世界上已经没有别人了，想要有后代延续自己的生命，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，跟父亲同房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摩押，摩押的希伯来文叫 Moav， 意思是从父亲而来，摩押是摩押人的祖先。另一个叫便雅米，便雅米的希伯来文是 Ben Ami， 意思是我名的儿子， Ben 是儿子的意思， Ami 是我的名的意思。便雅米是亚门人的祖先，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两个国。在旧约中我们读到，后来摩押人和亚门人多次和以色列人为敌，最后神预言要审判毁灭他们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 有一个重要的摩押人叫路德，他是大卫的曾祖母，他原来是摩押人，后来因为信靠以色列的神，就搬到伯利恒，成为波阿斯的妻子。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这些在路德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载。另一个重要的亚门人是所罗门的妻子，叫拿玛。拿玛为所罗门生了罗波安，罗波安就是接替所罗门之后的犹大王。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14章21节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，他登基的时候41岁，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，做完17年。罗波安的母亲叫拿玛，是亚门人。第20章讲到第7次的试炼，就是亚米比勒要娶撒拉。亚米比勒是腓力士人的王的称呼，腓力士人有多个王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一次亚伯拉罕又软弱了，称撒拉为他的妹妹，而不是他的妻子。结果亚米比勒就将撒拉娶去，要和他结婚。神在梦中警告亚米比勒，撒拉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了，他不可以这么做，惹动神的惩罚。在20章第7节，神说，现在你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。神警告他有极重的惩罚，因为神要保护亚伯拉罕，保护撒拉。这一次神又保护亚伯拉罕，虽然他软弱，但是神仍然保护他，因为神应许过要祝福亚伯拉罕，而且说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所以神持守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亚伯拉罕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在20章11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因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。可见当时的人不都遵守法律，按自己的意思而行的。20章12到13节，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，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恩待我的恩典了。所以亚伯拉罕很早就预见到他有这些遭遇，就害怕，所以他就叫撒拉称他为哥哥。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软弱。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当一个人离开他的父家到远方是何等的困难。像亚伯拉罕这样富有有尊贵地位的人，到了别人的地方只能任人欺压，任人宰割。所以他要当当的仰望神，他才能够走得出去。这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真的是大有信心的人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着害怕又一次的说谎，使自己陷入网罗中。他觉得这一招可以使自己免于许多的危险，没想到自己陷入自己的网罗。但是神拯救亚伯拉罕，亚米比勒就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，然后又给他1000两银子。亚伯拉罕就祷告，神就医治亚米比勒一家，使他们能够生育。 原来神因为亚米比勒所要做的事情，使他一家都不能够生育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就是神曾应许亚伯拉罕，祝福你的就蒙祝福，咒诅你的就被咒诅。亚伯拉罕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说谎其实是给自己编织一个网罗，总有一天会掉进去的。求助帮助我们，凡事诚实信靠神，就没有惧怕。创世纪二十一章，按着神的预言，一年以后以撒出生。第八天，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命令，就给以撒行割礼。在他断奶之后，就摆了一个丰盛的宴席。没想到在宴席中，以实玛利就讥笑以撒。这时候撒拉意识到了以实玛利的存在是个威胁，以撒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应许的，所以他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都赶走。撒拉意识到自己以前做错了，他把夏甲给亚伯拉罕，现在他要承受做错事情的后果。二十一章第十节，撒拉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非常忧愁，他很难做，因为他也爱他的儿子以实玛利，所以圣经上就说他就忧愁。这是亚伯拉罕面对的两个试炼，第八个试炼是夏甲离开，第九个试炼是以实玛利离开。亚伯拉罕在两难之间，神要他听从撒拉的话。
在神的旨意中，以撒才是承受应许的儿子，
但是神也会在另外祝福以实玛利，因为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。所以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，他就不得已打发夏甲和以实玛利离开。他们两个人走到一段路，以色列的南部是干旱无水之地，那个时候夏甲渴得要死，这时候神就来拯救他，并且应许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。以实玛利的后裔就是阿拉伯人，他们成为大国。后来亚伯拉罕在腓力士得了一口井，称那个地方为别士巴。别士巴的希伯来文是 Beersheba， 比尔是井，需要把是七，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用七只母羊羔给亚米比勒做证据，这个井要归给亚伯拉罕。第二十二章是第十次的试炼，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试炼。这个故事在希伯来文称为阿凯达，阿凯达的意思是捆绑。亚伯拉罕捆绑以撒，把他献给神。二十二章第二节，神说：“你带着你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”以撒是亚伯拉罕一百岁所生的，自然是极为宠爱的儿子，也是神所应许的儿子。现在神要将他赐给亚伯拉罕的收回去。亚伯拉罕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但是他选择顺服神。我们要知道，当时以撒大概有30多岁了，并不是一个小孩子而已。他们要在哪里献给神呢？就是在摩利亚这个地方。摩利亚是在哪里呢？就是今天 耶路撒冷圣殿所在之地就是那个地方。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那个地方，将以撒献为燔祭。在整个阿克大的故事中间，我们看到以撒的顺服。22章第5节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童子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 na'ar， 可以解释成一个孩子，一个年轻人，或者未结婚的年轻人。按照以色列人的解释，当时以撒已经有30多岁了，是一个强壮的年轻人。在整个献以撒的故事中间，我们看到他是完全顺服他的父亲，完全顺服神的。以亚伯拉罕如此大的年纪，要把一个年轻人捆绑起来献为祭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以撒他自己愿意顺服而行。这个就是以撒的顺服。22章第7节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以撒并不清楚父亲要把他献上。22章第8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于是二人同行。亚伯拉罕相信神会预备，虽然他不知道神是如何预备的，但是他有这样的信心。结果当亚伯拉罕把儿子绑起来放在木材上要用刀砍的时候，神的天使就阻止了他，同时在一边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，所以这只公羊就代替了以撒献在祭坛上。亚伯拉罕称这个地方为耶和华以勒，以勒的希伯来文就是以勒，意思是预备。这个以勒就是耶路撒冷的耶路，耶路撒冷的希伯来文是耶路撒冷，是以勒撒冷的一个组合，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，所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文是预备平安这两个字组合而成的。神称耶路撒冷为他的城，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他的居所，所以在神的国度中间，耶路撒冷是有极其特殊的位置，在神的拯救中间，耶路撒冷也有极其特殊的位置，可以说是一个中心。在这次的试炼中，再一次展现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神就再次的祝福他。22章16到18节，耶和华说，你竟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我们看到，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，神要大大的祝福他，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，神要大大的祝福他。这里的后裔是一个单数，它可以指整个以色列的民族，同时呢，也是指的耶稣基督。使徒保罗解释，这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万国都要因着耶稣基督 认识神，以至于万国都蒙福。
在犹太人的传统中，阿克大这段经文是他们每天晨祷的时候会读的一段圣经。当他们读这段阿克大的时候，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就是他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他的顺服，他们愿意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也愿意效法亚伯拉罕顺服神。第二个，他们以此向神祈求，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，求神能够怜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能够施加恩典给今天的以色列人。由此可见，阿克大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中有何等重要的位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我们今天的外邦信徒而言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，可以说是我们的阿克大。下面我们会做一个比较。
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整个故事，其实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第一个是独生爱子，我们看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，他要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，他要完成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，他要继承神的产业，也要完成神的应许。第二是献祭，亚伯拉罕将以撒献给神，神将耶稣献祭，所以以撒被献祭给神，神将耶稣献祭给人。第三是在耶路撒冷，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被献祭的，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在亚摩利山上，就是今天耶路撒冷所在之地，神也将耶稣基督献在耶路撒冷，他是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。第四是死里复活，亚伯拉罕相信神会使以撒死里复活，即使以撒死了，神也会让他复活，成就神的应许。神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成就他的应许，就是拯救人脱离死亡，脱离罪恶。第五就是代替，我们看到神预备了一只羊代替以撒被献为祭，这也预表了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被献为祭。所以在整个阿克大的故事中间，我们看到神要成就他的救恩，阿克大就是这个救恩的影子。这周的旧约的先知书是列王记下4章1到37节，这段讲了以利沙的两个故事和他行的三个神迹。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寡妇欠了很多钱，所以人要把他的儿子抓走，拿去卖来抵债。寡妇就来求以利沙，以利沙就问他，你有什么东西？寡妇说，我只有一点点油。以利沙就叫他借许多的瓶子，然后把油倒出来，就倒了很多的油，可以卖钱，能够还他的债。这是第一个神迹。第二个故事有两个神迹，有一个书念的女人，是一个富有的人，家境富裕，她恩待以利沙，以利沙常从她家的边上经过，这个书念的妇人知道以利沙是先知，每次都预备给她食物，之后又盖了一间房间让他可以休息，所以以利沙就问他有什么需要。看到他没有孩子，以利沙就告诉他明年要怀孕生子，结果到了第二年， 这妇人就得了一个儿子。这是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呢，就跟撒拉怀孕生以撒是类似的。所以这一段神迹被选入这一周的经文是这个原因。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，得了一个病就死了。这时候这个妇人来找以利沙，以利沙又行了第三个神迹，是孩子死里复活。这个也是跟以撒的故事是类似的。所以这两个故事有三个神迹。这周的新约是路加福音第一章31到33节，讲到天使访问玛利亚，说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耶稣的出生就应验了神应许亚伯拉罕说，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要怀孕的生子的时候，玛利亚就问他说，他怎么能有这事呢？我还没有出嫁。天使的回答是说什么呢？在第1章37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这里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说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？这里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创世纪18章14节，天使告诉撒拉的时候回答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，是同一个句子。因为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的，神能够使撒拉怀孕生子，神也能够使一个处女，就是玛利亚，怀孕生子。路加福音17章28到37节，讲到审判的日子，先是用挪亚和方舟这个故事来比喻，洪水就好像审判突然来临，接着又用罗德和索多玛的比喻，在28节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这个讲的就是审判突然临到，然后所有的人都没有预备，他们就灭亡了。30节讲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，但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。日子是这样突然的临到，人完全没有准备。在路加福音17章33节说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末世要来临的时候，那些只在意保全自己外在肉体生命的，而不是自己灵魂的人，将要失去自己的生命，失去自己的灵魂。而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人，要因着神的信实而得到永生。在下来的经文34到35节，这里说，当那一夜，两个人一个在船上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这里指的是审判的日子突然的临到，人不知道也完全没有预备，突然就临到了。第37节，门徒说，主啊，在哪里有这事呢？耶稣说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在所有的地方审判都要临到。 路加福音24章36到53节，讲到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。第4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。这里讲到耶稣说，摩西中的律法有许多指着耶稣说的话必须要应验，先知书也是如此，诗篇也是如此。这里其实把整个旧约都包括进去了。旧约有三个部分，一是律法书，一个是先知书，还有一个是圣卷。摩西的律法指的就是律法书，先知的书指的就是先知书，诗篇指的是整个圣卷，包括诗篇、箴言等等。这些里面指着耶稣基督的话都必须要应验，这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教导他门徒的。46节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并要人奉他的名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这些预言都要应验，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和应许，亚伯拉罕所相信的是死人复活的神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见证了神是信实的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和基督一样都要复活。彼得后书2章4到11节，不义的人将要受到审判。这章的选取是因为讲到索多玛、俄摩拉，2章6到7节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显然这两个城市是不敬虔人的代表，所以神就将他们的倾覆作为我们后人读到这个故事的鉴戒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讲到罗德是一个义人，第2章第9节，主知道搭救敬虔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。这个是神给我们敬虔人的盼望。索多玛被毁预表末世的时候神要审判一切不义之人。这一周的应用跟讨论，亚伯拉罕在摩利亚的山上，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，是因为他相信神，有信心。信心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叫 emuna， 因着亚伯拉罕所做的和他的信心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。信实的希伯来文也叫 emuna， 神照着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也在耶路撒冷将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献上，在同一个地方献上。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他死里复活，见证神是信实的，也见证神的爱，也见证亚伯拉罕相信神从死里复活是真实的信心。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？你相信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吗？你经历耶稣基督赦罪的爱吗？请大家分享。